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有些人以为在人生很顺遂的时候，我们就比较容易感谢主，比较能够亲近主，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。很多时候，当一个人完全顺遂如意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忘记主，我们很容易以为靠着自己什么都能够做到，但是我们的主并不是一位要特意的去惩罚我们，或者是一个很小气的主，见不得我们好。不，神所赐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并且他所创造的原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的。然而因为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，罪进入了这个世界，苦难也进入这个世界。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一切好像失控了，神是否不再掌管了？但并非如此。没有一个人喜欢苦难，但是就像这本书作者所说的，苦难没有国界。有时我们不明白的苦难会临到我们身边的人，或甚至于是我们自己。而作者杰维希哲牧师，他能够去诉说如何经过苦难，他是有亲身经历的。在一场车祸当中，他同时失去了他的母亲、他的妻子、他的女儿，然而他仍然坚持这一生走在信靠神路上，并且他也诉说神那出人意外的恩典，以及坚持一生的祷告。这三本书呢，刘文在节目中都曾经读给你听。我特别喜欢《坚持一生的道路》这一本书，它让我更能够珍惜此时此刻，也相信神掌管一切。当我们愿意去遵行神所明显的旨意的时候，神那隐藏的旨意也必在我们身上彰显，并且有一天我们会明白的。先送上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，由魏斯洛夫所写，祖仁瑞所翻译的《歇一歇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满心相信，经文在罗马书第四章十九到二十一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四章十九到二十一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歇一歇》。书第四章十九到二十一节，他将近百岁的时候，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，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，并且仰望上帝的应许，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，将荣耀归给上帝，且满心相信上帝所应许的必能做成。满心相信，冷静的，毫无疑惑的，亚伯拉罕面对着不可能的情况， 他的信心并不摇动，他依靠上帝的心是那么的坚强，不论在世俗的事物方面，在自然律方面，以及上帝对他个人的应许方面，他都坚定地依靠上帝。他满心相信上帝所应许的必能做成，他相信那难以置信的，在没有盼望的情况中仍然盼望。他面对不可能的情况，坚定地相信在上帝没有不可能的事。他知道自然律是不改变的，但他相信那定自然律的主。他知道自己在身体方面的无能，但他相信上帝的全能。主啊，赐我信心，叫我在黑暗中看见亮光，在失望中看到希望，看到那不能看到的父上帝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是的，许多时候我只凭眼见，我只以理性判断，而忘了用信心面对生命中那看似顺理成章或无法超越的困难。每一次当我面对那不可能的任务时，正是我信心在登上一个阶梯之时。主啊，赐我属天的眼光，坚定的信心，满心相信你的应许必能做成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，威斯洛夫所写，祖仁瑞所翻译的《歇一歇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，是天韵诗班的《蒙福的奥秘》。
当我全心把你摆在第一，你的美善和心事叫我欢呼惊奇，眼目定睛看你，风雨也有安心。当我全心相信你，何等奇妙经历，全心相信是蒙福的奥秘。你们有智慧，你们有能力，当我全心相信何等奇妙经历。把你摆在第一，从你来的爱情叫我满足欢喜，不
在四处寻觅，靠近你的怀里，当我全心爱你，何等甜蜜经历，全心爱你，全心爱你，全心爱你，是蒙福的奥秘。你在我心里，你爱我到底，当我全心爱你，经历
全心爱你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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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心爱你，是蒙福的奥秘。
你在我心里，你爱我到底，
当我全心爱你，
甜蜜经历，
你在我心里，你爱我到底，
当我全心爱你，何等甜蜜经历。
有一个朋友，它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，有一种声音，它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它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美国麦种出版社出版，由杰瑞希哲牧师所写，刘美金姐妹翻译的《坚持一生的道路》。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第十六章《苦难没有国界》第二个部分。书第八章二十到二十三节说道，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，不是自己愿意，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，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，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，直到如今。不但如此，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，也是自己心里叹息，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，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。诚如保罗所做的阐释，神赐下圣灵为出手的果子，确保时候到了丰收。我们虽然在令人不悦且压力陡增的苦难中叹息，我们也盼望神终结那种苦难。尝到神的恩惠之后，我们会高举最后的完全筵席，神会用爱环绕我们，犹如母亲的膀臂怀抱熟睡的婴儿。当时候来临，苦难会消失，眼泪会被擦去，痛苦会远离。启示录第二十一章一到四节说道，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信徒生活在成为神儿女完全的自由与荣耀里， 同时得着国度的应许。罗马书第八章十八到十九节说，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了。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。然而只此同时，我们遭遇苦难，又有甚者，我们受苦的经历并没有遵循理性的严苛标准，或者可以预测的明确模式。苦难没有顾虑对与错、无辜与有罪、应得与不应得的界限，更司空见惯的情形则是，一个人犯罪，另一个人承受后果。一位怀孕的妇女饮酒过量，结果生下酒精症候群的婴孩；一位贫民区的贪婪屋主提高房租，迫使几个贫困的家庭流落街头。有些人似乎在错误的时间置身错误的地方，造访他们的苦难可能带来毫不留情的后果。我最近收到一位女士的来信，她将她的遭遇告诉我，同时允许我使用这个故事。当玛丽五岁时，她的父母到欧洲旅行两周，她和当时年仅九个月大的弟弟委托由祖父母照顾。祖父母和他的父母亲住在同一座小镇，他最喜欢的姑妈会过来提供额外的帮助。在离开之前，他的母亲用预料之中的口吻说，要做一个乖女孩哦，留意照顾你的弟弟，我们非常爱你。几天之后，玛丽的祖母和姑妈带她和弟弟到附近的城市购物，途中一辆疾驶的汽车没有注意到停车标志，由侧面撞上他们的车子。除了玛丽之外，其他人都不幸丧生。在警方赶到将他救出来之前，他被夹在死亡的车厢里有一个小时之久。当有关单位将车祸的消息通知他的祖父时，他整个人精神崩溃，最后在医院逝世。他的父母花了两天的时间赶抵家门。在他们返家之前，玛丽退缩到一个沉默的茧，她拒绝和任何人沟通，足足有两年不发一语。她把车祸的记忆深埋在潜意识之后，便再度与人互动，她的人生似乎回归到常轨。许多年之后，她结婚并拥有一个婴孩，但是当婴孩九个月大时，她开始重新开启车祸的记忆。那份惊恐如此巨大，以至于有一段时间他必须努力调试。我时常思索玛丽的故事，我凝视那个五岁小女孩的脸庞，她和三个已经死去的挚爱亲人夹在那辆汽车里一个小时之久，那幅景象让我心中充满恐惧。我希望及时回到过去扭转事件的结果，将玛丽奋力移开烙印在她生命中的恐怖经历。他并没有做什么，他不应当承受这样的苦难。罪败坏人心，苦难是罪所带来的结果。然而，人如何经历苦难，未必是以合乎逻辑的方式，自食其错误行径的恶果。有些人犯下恶名昭彰的罪，却过着相当快乐的生活，至少在这个世界上是如此。其他人似乎过着正当的生活，他们却遭遇巨大的不幸。神没有定义任何苦难，他不希望任何苦难，他谴责并哀悼苦难，他甚至为苦难的结果受苦。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因为罪在这个世界掌权。神没有定义苦难，苦难与他最初的计划背道而驰。神容许我们受苦，虽然苦难似乎时常与他明显的旨意互相抵触，苦难同样成为他隐秘的旨意。无论多么可怕与不应当承受，最终神使用苦难完成他的救赎目的。所有好与坏的事件都符合神在历史所成就的较远大计划。那么苦难同时存在神的旨意之内与旨意之外，苦难与神对他创造的世界所怀抱的心意相违背，然而苦难也符合神为历史所拟定的属神计划。 基督的十字架是这种吊诡的完美典范，那是历史最黑暗的时期与最伟大的时刻，那是公然侮辱神的旨意，不可杀人与救赎计划的实现，那是可怕的不公义以及神完全的公义与怜悯最终的表现。神的旨意在圣经中向我们显明，神呼召我们做正确与善良的事，谴责邪恶与不公义的事。借由他的同在，他的旨意也在历史中以奥妙的方式运行，即使人表现最顽劣的行为并遭遇最不堪的苦难，这一切都毅然决然带来荣耀的结局。这两种旨意如何相融？这又是一个在救赎历史中自行运作的吊诡。柴姆·波托克所写的《选民》这本书中叙述两位男孩的故事，正统教派的犹太人丹尼与保守教派的犹太人鲁文，他们在纽约市一起长大并成为朋友。丹尼的父亲桑德斯拉比是赫希德社区的领袖，他在沉默中养育他的儿子，这使得丹尼大惑不解，他无法了解他的父亲为什么如此疏远沉默，以及他的父亲为什么让他饱受此种痛苦。这一切有一个目的，他父亲在小说的最后提出解释，他说他自己的父亲也在沉默中养育他，为了教导他学习苦难的功课。我的父亲自己从来不对我说话，除非我们一起读书，他用沉默教导我，他教导我审视自己，发现自己的优点，在我自己的里面陪伴我的灵魂漫步。他后来发现他所经历的苦难本身尽管有坏处，却带来美好的结果。他会说，一个人借由承受自己的痛苦，借由自己内在的转化，并借由发现自己的灵魂而获悉别人的痛苦。他说，明白痛苦很重要，痛苦摧毁我们的骄傲、自大以及对别人的冷漠。痛苦使我们明白我们有多么脆弱渺小，明白我们多么需要依靠宇宙的主宰。桑德斯拉比在他经验的层面体尝苦难，当他的父亲向他解释苦难的目的，他学习从自己经验以外的观点看待苦难。他的苦难既沉痛又关乎救赎。这些年来，我逐渐被苦难侵扰，尤其是不应承受的苦难。我一点也没有变得麻木不仁，仿佛在电视上看太多不收费的暴力片，越来越烦躁激愤。我已经听到太多人遭遇可怕的苦难，他们信靠神，相信神会善待他们，但是他们对神的信靠似乎退却不前。他们为所爱之人的安全祷告，后来这人却丧生。他们努力修复婚姻关系，却以离婚收场。他们盼望生病的孩子得医治，孩子却撒手人寰。对他们而言，苦难并非崭新的问题，每一个人以前都思索过苦难，他们明白苦难并非源自他们，也有甚者，他们经历的苦难增强情绪的张力，提高他们追求答案的渴望。有些人告诉我，他们原本清楚明白的判断变得岌岌可危。摧毁我家庭的车祸发生大约半年之后，一位好友挑战我的观点，我对他的大胆惊讶一对。在应该被提供劝告的所有人中，我当然是其中之一，然而当他说出这些话，我目瞪口呆站立在那里。他说，杰瑞，你最终必须和神至高无上的主权议和，或是神掌管一切，或者不是，你必须决定你相信哪一个才是正确的。世界上有苦难，这是如此显而易见的事，几乎不需要任何提醒。史考特·派克的看法正确无疑，他说，人生艰辛无比，这是一项伟大的真理，最伟大的真理当中的一项。它之所以伟大，乃是因为我们一旦真正了解这项真理，我们便超越它。一旦我们真正明白，一旦我们真正了解并接受人生艰辛无比，那么人生就不再艰辛。 因为一旦接受现况，人生艰辛的事实就不再牵一发而动全局。出乎意外的是，当苦难发生在我们身上，我们仍然以惊吓和愤怒回应，仿佛我们应该是那个规则的例外。大多数人并不完全了解人生艰辛的这个真理，相反的，他们多多少少不断喧嚷或煞有介事的呻吟，以表示他们的问题、重担和困难何等严重，仿佛人生概括而言轻松容易，仿佛人生本就应该轻松容易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《书香园地》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美国麦种出版社出版，由杰月琪哲牧师所写，刘美金姐妹翻译的《坚持一生的道路》。下面来听这一首《我的一生在你手中》。
在主面前细细数算神的恩典，我才明了你的奇妙带领，我等候愿能摸着你的心意，未来的路愿走在你旨意中，献上我最爱，在祭坛前不带走，
今天从《坚持一生的道路》这一本书中看到第16章《苦难没有国界》第二个部分，在下一回会接续把这一章看完，还要进到最后一章《经过苦难》，不要错过了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喽。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你可知道你一生的道路都在神的手中吗？无论任何情况，你要确信在神手中远比在你自己手中更好，所以放下自己的挣扎来跟从主吧，因为是有标杆在你前面，是有奖赏为你预备，神必在你一生当中引导你，直到走完人生的道路。
献上我最爱。